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
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各位洛杉矶与纽约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是西元2025年5月30号星期五，东西岸联播节目《尖峰时刻》（Rush Hour）， 我是赵广瑜。今天呢是特斯拉的老板也是政府效率部的负责人马斯克在白宫上班的最后一天。那么川普总统呢今天特别在白宫的椭圆形办公室为他举行了公开的欢送记者会，并且呢赠送为这位亿万富翁他的努力呢给了他一把大大的金色钥匙作为纪念品，就是表扬他在这段时间为国家的无私奉献。那么之前传出川普跟马斯克两个人的理念开始出现了分歧，双方是吵架了，但是今天的记者会看起来两人关系不错，只不过马斯克的眼睛上面黑了一块，后来知道说他被儿子揍。那么不管怎么样，这个马斯克离开了，那么这一段期间里面他到底对于我们的国家来讲有什么贡献呢？他离开白宫之后现在要回去自己的公司上班，那么这个新成立的政府效率部接下来怎么办？要由谁来承接呢？还是说这个政府效率部从此开始就要废了呢？我们今天就来聊一聊总统的好朋友这个 Elon Musk 那么今天我们在节目线上呢邀请到的是黄群燕和听众朋友们来做新闻分析。 Hello 群燕你好。
广宇好，纽约跟洛杉矶的听众大家好。
这个 Tesla 的老板也是效率部的负责人 Elon Musk 今天是他在白宫上班的最后一天，那么川普总统呢特别为他举行了欢送记者会。那么之前其实我们看到新闻就已经传出他们两个人是吵翻了，尤其是左派的媒体经常刻意的黑他，认为呢 Elon Musk 基本上今天这个不干了或者离开就是被总统开除了。那么今天其实这个 Elon Musk 也解释了他的这个要离开的这个情形那么两个人都出席了这个欢送记者会，关系看起来好像不错你觉得呢？
其实重点就是一开始成立所谓的这个政府效率部，这个 DOGE D-O-G-E Department of Government Efficiency 当初就讲好了，如果大家记得1月20号总统宣布要成立这个时候，因为他是属于一个特殊的政府人员，所以他本来就只能工作130天。所以如果你从1月20号算起来，本来他就只能做到5月底。那至于说这个 DOGE 这个部门，所谓政府效率部，他的这个部门当初行政命令川普总统设立的时候，他的效期，这个效率部的效期是到2026年的7月4号，就是明年的国庆日。所以我把这两件事先讲的原因就是，先说我们先不去谈这个是不是有这个 rumor 啊，他们俩怎么样，重点就是他本来就只能做130天，他本来就只能做到5月底。如果他想要再回来做，马斯克要再回来做，是明年的1月又可以再一次，然后再做130天，所以他一年就只能做130天。那至于说政府效力部有了他没有了他，政府效力部本来的寿命也就只有到明年的7月4号，除非我们的川普总统决定要延长他的行政命令，但是目前政府效力部就只能做到明年的7月4号。那我们再回来看，大家就揣测说他们俩是不是不好了。那其实从1月开始这个看热闹的人一直都很多，那你说他们巴不得他们俩最好，这两个世界超级致富又超级有钱，一个是商人，一个是这个就是说科技怪才，这两个人这么致富的人，大家都不相信他们不会吵架，所以其实永远都在等着看好戏，所以这他们俩之间的关系一直都是人家瞩目。那当然中间牵涉到他后来也跟内阁的，就是马斯克跟内阁的成员会吵架，比如说他一开会议他不爽，他也是当指着鼻子骂人家。可是你知道这些内阁成员能够当联邦政府当到总统内阁的，这是美国数一数二的政客的人，怎么能够被他这样指着鼻子骂呢？所以其实过去三月四月你陆陆续续可以看到，就是说他跟内阁成员的气氛没有那么好。 然后那当通常是川普总统在中间做这个缓颊的人，就说他没有吵得那么严重，但是关起门来谁知道呢，对不对？
嗯嗯。
所以一路吵到现在啊，然后又加上他要走之前又去接受 CBS 的 interview 啊，这个专访里面又提到他对这个大而美的法案有不同的看法，哇，那这下真的是让大家觉得钻到漏洞，觉得说那他们一定是不欢而散。不过我个人的看法是因为本来马斯克现在面临到的是后院着火，
嗯，
我相信大家四月的时候看财报，特斯拉的财报非常的不好，那他毕竟是要靠他的股票啊，那你说财报不好，股票只要一掉他就是几亿几亿的掉，他自己的身家就是一直掉一直掉，所以现在连那个特斯拉的股这个股民啊，就是拥有股票的这些人写信到董事会说，他们说伊朗马斯如果要继续当执行长，他要回来每个礼拜做40个小时的工作，所以我跟你讲，他是内外兼交，然后本来也要做到五月底，本来就不能多做130天以上，那又加上现在他自己的马斯克自己的公司特斯拉不是做得太好，那我想他必须要回去拯救他的钱，而且另外一件事情大家不要忘记，他在去年川普总统竞选的时候，他拿出3亿美金，
嗯，
帮他竞选，如果特斯拉不赚钱。我请问一下，川普下次要再跟马斯克拿钱，钱从哪里来啊？
嗯哼，
所以川普必须要让马斯克回去赚钱啊。所以我其实看这件事情，我会觉得他刚好就是水到渠成到本来130天的到，然后他又开始对这个法案不满，然后他也知道他必须走了。但是川普总统真的给他很大的面子，又给他这么好的记者会，还送一个金钥匙，
嗯，
然后还跟大家讲说他跟他友谊不变，然后还跟他说虽然他130天结束，但是他跟他一定还是热线，对不对？讲电话干嘛，他虽然必须要回去特斯拉上班，他永远是他最好的朋友。其实这句话川普在告诉他说，哎，你答应我要给我的钱不要忘记了，就是这么简单而已。因为很多人都知道说未来对不对，还是有很多共和党要竞选所谓的州，不管是州长或是参众议员，共和党需要金主啊，那难道说这个他帮了川普之后，川普就不需要他钱再去帮其他的竞选的地方吗？比如说一些关键州，对不对？所以我是觉得我们不要把它想得太负面的话，他真的本来就知道做到五月底了。那当然我们今天可以聊聊一些秘辛就是了。
我是这样觉得齁，因为他是在这段期间是无偿的工作，他是没有拿半毛钱的。当然他是天老爷，他是这个身家亿万富翁，他怎么可能要政府的钱？这几万块钱他根本不看在眼里啊！但是他带领了川普新成立的这个政府效率部，他就是负责削减联邦支出。我们要来看一看他到底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你的看法是什么呢？130天一下就过了，他到底影响在哪？
其实你想，一开始我记得一月底的时候，你记不记得那时候他在追查所有的，连那什么社会安全号码里面有什么400多岁的还在领社安金，类似像这种，那个都让大家哇眼睛为之一亮，说 Oh my God， 这个贪腐终于里面的这个政府的腐败终于有人把它拉出来，所以大家其实那时候是鼓掌的。那联邦的政府有250万的这个所谓的员工，全美国不管是从 Washington DC 到加州，每个州都有联邦员工。从这过去5个月，他已经裁掉25万人了，超过10%到12%左右。那因为我自己的工作性质，有时候也会跟一些联邦员工，真的就是有必须要开会什么的，我真的亲眼也认识到了他们怎么样被 lay off， 怎么样要求提早退休，或者怎么样要求提早辞职，因为我是亲眼看到这个发生，所以我知道现在这过去这4-5个月受影响的人非常的多。然后这个未来会体现在，因为他们到9月之后就完全离开政府的就所谓的薪资的结构，因为他们都是有拿比如说 sovereign pay 啊，就是说啊，我强迫你离开我补偿你一点钱，或者我叫你提早退休我补偿你一点钱，或者是你自愿离职我补偿你一点钱，最后的所谓的 deadline 截止就是你必须离开联邦政府，最晚有的是6月，有的是7月，有的是9月。那这些东西会在2025年的最后一个 quarter， 就是9月的时候会出现在所谓的失业人口报告上面。因为如果这个人真的是退休不用再工作，那就不会出现在失业率。可是如果你这个人现在才50几岁，他在联邦政府工作没了，那他总要再继续工作吧。那这些人如果没有找到工作的话，他对美国的影响是蛮大的。可是当然你说哦， 反正这个是联邦政府裁减掉的人，反正就我的所谓的缴税的人，你跟我缴税的人，我们的税就不用养这些人了，九月以后就不用养他了。可是问题是，这些人没工作都会制造每一个州的所谓的失业救济金的发放啊，因为他没上班，他不是可以去领吗？那另外一件事，有人说他的好处是他裁减了很多冗长的人员，可是后来也发现像这个国防部里面，他叫他们走，就第二天国防部写个 email 说，哎，不行不行，你们不能走，你们的工作很重要，你们要再回来。所以有类似像这种let go 又回来，或者是说裁了又发现不对。当然也有一些是我们所谓的那对海外的什么美国的国际署，对他给所谓海外的粮食的援助，他们马上的砍，那这些就完全不再给了。那这些东西有人说已经影响到海外几十万人的死亡，可是毕竟那不是美国人，对不对？所以那要看选民觉得 OK， 他对不是美国人的生死他的看法是如何。那或者是说包括一些减税的措施，目前根据我们川普总统这个又大又美的 Big Beautiful Bill right BBB 好，这个里面也牵涉到要削减所谓的医疗补助，粮食券的补助，但是会增加支出国防，会增加支出所谓的边境安全。那你到底有没有能力去付这个？那你这个马斯克帮他裁到好不容易省了1500亿美元，够不够这些支出呢
？OK， 因为讲到这个大而美的减税法案，其实马斯克就是对这件事情他表现非常的失望，他很失望，现在就搞不清楚，他这么喜欢川普，他这么支持川普，然后这个大而美的减税法案，他反而表示非常失望。这个地方他接受访问的时候也是这样讲，他失望到底。你失望什么地方呢？
因为第一件事情，大而美里面有一件事情是减税，那你知道联邦减税，那联邦的收入就变少啊。
嗯哼，
那变少那就会赤字啊，这是最简单的想法，你收入变少了，所以第一个减税会，因为当初他在帮他设计这个所谓的政府效率部的时候，他只是想要裁员帮他减钱，但是他没有想到再加上他提出的减税，那第一个你的政府的税收，联邦政府税收就会变少。那另外一个就是其实是关税，因为关税里面影响到很多的制造业，他的公司也受影响，因为虽然特斯拉说是美国的公司，但他的零件都是来自中国啊，然后再到美国来组装变成特斯拉的车子，对不对？那不要说他啦，还有很多其他的制造业，那因为这个关税制造，而且包括他自己因为成为 target 之后，他在欧洲啊，在中国，他的销量都锐减，就特斯拉的车子销量锐减。那还有另外一部分，就是他知道这个大而美里面牵涉到的未来的赤字可能性，除了税收因为会减少，另外就是联邦补助那些所谓的医疗补助。当你减掉医疗补助，那你认为这些付不出医疗的人他会跑去哪里？他就会跑去所谓的 ER urgent care， 然后他就不付账，待在医院里，那谁付？反正付不起的人你也不能把他丢到马路上不治他，所以美国的医疗就是这样嘛，你有保险一定要付，但是你没保险你进去，难道他就把你从手术台拿下来吗？不会啊。所以那谁要去付这医疗保险？就变得没人付之后，其实这会增加每一个州政府的更多的负担。因为不管怎么样，医院还是要想办法，因为他们都会去公立医院嘛。那公立医院还是有医生，还是有护士啊。这个看病的病人付不出保险的时候，那医院要找谁要？找政府要啊。
这所有的事情都是有正反的两面啦。这个改革的时候，这个反对的声音可能更强烈一些啊。来，我们节目先进行到这里，先进广告，我们待会再来聊这个马斯克这个离职了。那么当初他被延揽进入政府部门效力的时候，外界都认为觉得说 well， 马斯克可能会影响我们总统川普的所有决定，有吗？现在看起来呢，来，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再回来。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我是赵广瑜。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和您探讨的尖峰主题就是总统的超级好朋友，政府效率部的负责人马斯克。那么今天他是上班最后一天离职了，那么不知道我们的听众朋友，你看这位人物啊，过了130天以后你有什么样的感觉，你自己有什么样的看法，你觉得是不是应该要谢谢他的努力呢？还是你认为觉得他也不过就是搞成一团糟以后就差不多时间到了就走人了呢？待会呢我们在洛杉矶时间6:30以后，纽约时间9:30以后会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那么今天我们在节目线上呢邀请到的是黄群彦和听众朋友们来做新闻分析。好，接下来请教这个群彦啊，因为当初 Elon Musk 被这个川普总统延揽进入政府部门效力，外界都觉得说，well，马斯克这么强悍的人，跟川普一样强悍了。OK， 应该不管什么样的政策决定啊，他应该能够影响川普啊。那么现在看起来呢，你觉得呢？谁到底影响谁？还是你觉得说，我们的总统还是个强人？这个 Elon Musk 就是亿万富翁，也影响不了总统的决定。你的看法？
我认为在当初川普总统在竞选的过程中，因为马斯克真的帮他在一些关键州里面，你记不记得那时候他做了什么只要大家登记党员做初选什么什么的，共和党站出来每人抽，然后抽乐透100万，有没有？这件事情真的帮助了川普总统的竞选。所以也因为这件事情，我还记得印象很深刻，川普当选之后最高兴的人其实是马斯克，因为他从来没有觉得这么爽，就是他希望的达到了。然后我记得那天有一个画面，就是他走上了那个，还川普通还没有出来胜选最后演讲之前，他有一段他自己上，他双手举正臂，好像他自己当选一样，他非常非常的高兴，他觉得他花的钱太有价值了，他扭转了整个美国政府选举。因为那个当下，所以说很多人不看好川普，因为觉得因为那个暴动的事情啊，怎么样？对，所以那个当下，他是真的非常高兴的，你可以看得出来他在言行上。那他可能也高兴过了头。我所谓高兴过了头，就是他毕竟不是一个政客，所以他就是一个做生意的人。那做生意人之所以会赚钱，是因为你要当机立断，动作快。你看他以前怎么对推特的员工 ，Twitter， 他一 take over 马上裁员。可是企业可以这么做，政府可以这样做吗？你好像违背了人民跟政府的契约啊。那这也是为什么虽然他赋予川普总统赋予他权力去做所谓的重组联邦政府，裁员节省精力，然后做这方面他也做了，可是因为他的手段太像私人企业的毫不留情，还有就是他完全不考虑这些所谓的头啊，比如说国防部的头，这个财政部的头，每一个部都有头，对不对？教育部有自己的头，那你会发现每个内阁成员自己有自己的，然后在那边本来很高兴的听着讲说，哎，这个是局外人，他是来帮我们的，可是忽然发现这个局外人是总统最亲密的人，然后他讲话对我们非常的不客气的时候，多多少少在合作上的气氛是有受影响的。所以当场川普总统常常要在那边缓颊，就是说，哦，他的意思是这个，要再帮他再解释一次，因为他可能讲得太粗糙了，或者他讲得太直接了。那后来当然陆续，我觉得伊拉马斯他应该到3月的时候，他已经看到，就是说 OK， 我想做的很多事没有我想象中那么容易。其实他那天 CBS 的访问他也讲了一句话，他知道政府非常的官僚，可是他没有想到如此的难以撼动，就是说他不能说是腐败，他没有用 corrupt， 他只是说这比他想象的难多了。这跟他当初 take over Twitter 马上怎样怎样，然后这个几个公司不能进来，我把房间 lock， 你们都不能进来的，他想要用同样的手段去重整联邦的职员的时候，他做不到。所以这个在三月的时候，他陆陆续已经知道他的效率部本来希望有2兆变成1兆，那最后只有1500亿。你看他当初的雄心壮志，3个月内就没了。他已经看到他做不到这些事。那当然，另外一部分还有就是他忽然发现，哇，他来做政府的事又没拿钱，就被骂了臭头。然后还让人家去烧了他的特斯拉的车子，甚至他在很多地方的公共形象跌至谷底，然后有人就是抵制他的厂。这些东西让他腹背受敌，然后他，我讲人都是这样嘛，我是吃了秤砣铁了心要做，可是我又莫名其妙被人家洒了脏水，然后自己该做的本意又被人家骂得要死。现在甚至有特斯拉的股东会觉得说， 你干脆不要做好了，我们再重新选个执行长。你可以想象他离开他自己的特斯拉吗？
他的公司到底造成了多大的损失啊？因为这个他的选择 ，OK， 他选择要跟川普站在同一阵线，
对，
所以只要民众不喜欢总统的政策。第一件事，他 OK， 你不可能去白宫扎油漆 ，OK， 你去白宫扎油漆
犯法，
对，犯法 OK， 所以呢，就只要有人开特斯拉，他就觉得说你跟川普是好朋友，那我就扎你的这个车，当然是违法行为哦，很多人后来被抓，这个都是重罪哦。可是问题是我想知道，他就是这130天跟总统就是一起工作，结果对他的公司造成了多大的损失？因为他的这个
非常大，想都你看他的股价下跌40%。从2025的1月、
oh my God.
然后它的营收下跌9%，然后它的利润下跌71%，是4.09亿美元。我们现在讲的这个是利润，在才五个月之内，然后它就比较去年这个2024的第一个 quarter 它赚的，跟2025第一个 quarter 赚的，它整整少了4.09亿。然后它的股价因为整整掉了嘛，本来分析师学应该要39，现在变27，你可以想象这个差多少吗？然后它的所谓的我说的营收下9%往下滑，是193亿。
哇！
因为它的一个 percent 都是非常的大的。
嗯哼。
那所以我还是一句话，对，他毕竟是生意人，他的本业就是特斯拉。他本来以为他帮政府的同时对特斯拉是好事，因为他当初想一想，对，我去政府，我还了解，而且他自己本身特斯拉跟国家有很多合约嘛，包括他的 SpaceX 啊，
星链，
他很多都有合约，对不对？那结果现在还没有得到任何好处，他已经先跌掉了这么多钱。
哇，
而且你很难想象怎么下去啊。
我难怪那个 Ted Cruz 啊，就是克鲁兹啊，另外一位那个
对
这个参议员哦，他是说哇，人民应该会感谢 Elon Musk 啊，一定要谢谢他，意思就是他在这个舞台上已经倾家荡产了吧。当然
对，他为了帮助共和党这五个月130天，他损失有多少？而且这些损失不是他个人啊，
哦，对，
所有的股东，任何买特斯拉股票的人都跟着他一起跌啊。
哦，对对对，
你要想多少人，就算他不管他喜不喜欢川普，谁会希望自己的钱变少？
当然不可能。
所以他的股东都很不爽。
嗯，
那另外一部分当然就是因为特斯拉它是一个全球的企业，它不是只有在美国，它有在中国啊，然后它有在欧洲啊。
嗯，
那当川普开始跟欧洲跟中国关税战的时候，那谁拿美国的产品出气？特斯拉，
就是
因为美国特斯拉的汽车是美国来的，所以他就会叫大家不要买特斯拉，就是好，你们要跟我谈关税战，我第一件事不要买美国商品，那什么不要买？特斯拉。
嗯哼，
所以你会发现，其实他真的是一个人带动全部，也一个人带动全部去死。所以我的意思是说，他的个人的形象是跟特斯拉完全连在一起的，人家想到伊拉玛就想到特斯拉，所以当你对伊拉玛任何东西不爽的时候，特斯拉就倒霉。那你有任何人对美国不高兴，那就特斯拉也倒霉。那他基本上在所有的市场，在过去这三个月，他的损失惨重。然后人家甚至觉得说，他这第一个 quarter 的 loss， 他有没有办法在下一个 quarter， 就是他明天对不对就要回去上班啦？明天最后一天了，明天回去上班，你认为他6月30号的财报会好吗？我不知道。来，因为6月30号就是第二季了嘛，因为7月的时候会发表第二季，因为4月中旬发表第一季，就是到3月31，你7月中会发表到6月30，所以他未来只剩下什么时候可以补救？只剩下一个月，他下一季的财报如果没有爬起来，对他是很可怕的。
Well， 这个买他股票的股东都会不高兴哦。这个，他不管
不管你有没有买，
没有，我没买。来，另外一件事情就是，左派媒体其实非常痛恨他的。OK， 经常黑他，认为说他就是川普总统的打手，而且还说什么，哇，《纽约时报》真的是还指控说，哦，他可能有吸毒，他进入这个政府部门有没有药检？哇，真的是，你知道，但是现在这个打手这个已经走了 ，OK， 今天上班最后一天离职了。那么你觉得呢？这个他的形象能够扭转回来吗？
我跟你讲哈，需要花时间，因为他如果一直出现在媒体上，然后大家把什么都跟他连在一起，可是这就是为什么他其实这一个月已经很少出现在媒体上了。
对，
过去这5月他已经很少。那他的目标就是要专心工作，对不对？那 你知道人民也是健忘的，就是说如果有好事发生就会忘记过去坏的事情，所以如果股票能够很快的往上弹，那我相信这个拥有他股票的人是会原谅他的，因为钱还是第一句，就如果我的钱没有受损失，我觉得大家是可以接受他回来。
我的感觉是这样哦，因为我觉得马斯克也是狠人你知道吗，他是因为是就是白宫的特殊雇员，所以限制了他130天的工作的时间，如果不是130天，我跟你讲他要拼365天，我觉得这种狠人很有可能会做到你知道吗，他就拼了，说没关系，他我觉得他真的是他当然是世界上的天才之一哦。你会发现天才之一做事有些时候他不是跟我们一样哦，你知道吗？他会真的就是说把公司烧了，他都无所谓，你知道吗？很吓人的。我们普通人哦，我们计较这个什么5块钱啊，什么1% 的利率啦、啊，什么什么。你看这种狠人，你知道吗？很吓人的。我总觉得，我真是不知道，你觉得呢？
我觉得因为我看过他的奋斗史，有一次我听过一个访问，当他开始在创业的时候，他基本上天天就住在他的电脑桌下面，
对，
他根本没有离开，就睡在下面，然后他是可以一醒来就工作，然后累睡觉再醒来再工作，他就是一个工作狂，而且他对他自己的这些要发展的东西他不会在乎别人跟他唱衰，他相信他自己的理想跟梦想，而且他很执着，
对，
而且他认为做不到跟他一样的人就走路，
嗯哼，
就是他没有什么空间可以允许别人就是懒惰散漫或者是
不妥协的，
就是对他没有，他不愿意，那这也是为什么在公共事务上政治上这件是不能这样做的，但公共事务还是要圆滑，这是人民之事，这不是你个人的事业，所以这件事情我觉得他也学到教训，所以让他知道说我就算川普总统还要一天到晚被法院告，还是一天到晚会被这个suspend 不能做这件事哦，等一下又要再提起告诉再有，所以这不是他想象说哦，控管一个企业他想干嘛就干嘛的，所以我觉得他是一个真的是奇才，然后他当然也绝对是一个努力的人，而且他自己本身又是南非移民，所以其实他真的是一个移民梦的成功故事，可是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像他这样废寝忘食，然后甚至他有很多莫名其妙的言论，然后要美国多生孩子，自己生了14个，对不对？他做的各式各样的事情都是他自以为是的方法，他觉得对国家最好的增产报国方法就是我这么优秀的人要多生几个孩子，跟谁生都无所谓，所以你想看他的这个念头，来，我不是说他不能跟别人生，人家也愿意帮他生that's OK， 可是他就是一个他不受
怪咖
有的对现种的传统的那种什么结婚生子，对他来讲生子就好，要跟聪明的人生子，所以其实跟他生孩子的每一个女性都是工程师，都是博士，
对
都是好优秀的基因啊，所以他也不是傻瓜，他生14个，他14个都希望是优秀的，所以我也觉得说因为他这么特别，他真的是一个奇人，就是奇人。那你说我们的川普总统是不是奇人？
哦，也是，也是。
对，
也是。
那你说他们两个能够合作这么久，也真不容易啦。然后还可以握手言欢，送他一个金钥匙，风光的送他离开白宫，还跟他说我们继续保持联络。我觉得这件事情已经不容易了。然后，那你说美国人民有什么看法？我觉得大家看法都可以不一样，但是他毕竟就要离开啦。
是啊，是啊，所以这个印象，不知道我们的听众朋友你觉得呢？这个川普总统旁边都是一些狠人哦。今天这个超级好朋友，就是总统的超级好朋友 Elon Musk， 这个上班最后一天离职了。不知道我们的听众朋友你觉得呢？130天过去了，他的这个特殊雇员的时间到了，所以不能够再继续留下来了。不知道我们的听众朋友你觉得，你对于这位人物有什么样的看法？欢迎您加入我们的空中讨论，我们的空中热线是1626-585-1300 1626-585-1300。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再回来。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我是赵广瑜。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和您探讨的尖峰主题是总统的超级好朋友，也就是政府效率部的负责人 Elon Musk 马斯克，他今天离职了。那么对于这一位人物啊，你有什么样的看法呢？你喜欢他还是讨厌他？他这个工作130天的特殊雇员的这个任期啊，已经到了，所以呢他现在就是要回去他原来的公司。如果他再要进入白宫的话，那也是明年的事情了。那么他在这130天里面，你都看到了，就是他动不动就告诉总统应该怎么做，要裁员，要缩减这个浪费的事情。然后呢他就今天受到总统给他一个公开的欢送会，然后送他一把金色的钥匙作为这个他在白宫的一个怎么讲工作的一个纪念品吧。那么所以呢现在他工作结束了，那么要回去他的所有的这些公司里面来进行他的这个回到他商人的这个本职啊。不知道我们的听众朋友你觉得呢？你觉得你喜欢这位人物吗？130天看他厌了没有，是不是已经觉得说差不多了，他真的是该走了，现在让川普总统自己来吧。欢迎您加入我们的空中讨论，我们的空中热线是1626-585-1300 1626-585-1300。今天我们在节目线上呢邀请到的是黄群燕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做新闻分析，我们听听大家的意见咯。 Elon Musk走了 ，OK， 离职了，他回去了。来，你好，你在线上，你喜欢他吗？
哎，广瑜啊，谢谢你一个大电话进来。我非常感谢伊隆马斯克。伊隆马斯克今天的离开呀、啊，实际上对我们支持他的人说来是一个非常非常不愉快的。但是要永远感谢这个人。
哎呦，
这人在为美国政府所做出的贡献是巨大的，它的影响力今后会发挥很多作用。比如国务院就按他这个设计方案现在删减了多少人。我再强调一下，就是这种理想主义者在碰着大政府，就是美国是个大政府，
是
你现在有一个叫极重难返的状况
，OK，
他是没有办法
，OK，
完达了他的目
，OK，
目标两个亿，要两万亿、一万亿，到最后几千，后来等等，这一些人们不能够责怪他
，OK，
这是美国政府的极重难返。
OK， 所以你还是感谢他啦，你认为人民应该要感谢他的努力。有些人喜欢他，有些人是看到他就讨厌他的，你知道吗？他那个样子，你知道，在总统面前旁边，然后插给就是那个手放在那个胸前的样子。来，我们听听看其他朋友的意见好不好？谢谢你，所以你是喜欢他的。来，你好，你在线上啦 ，Hello， 清江，喂，喂，喂。这电话每次接到这一支就怪怪的。来，你好，你在线上 ，Hello， 请讲。
谢谢主持人给我机会。我觉得是这样，我是给伊隆马斯克大大的赞。
哎呦，
他是有心杀敌，无力回天。就是说，伊隆马斯克做的是真正为美国这个国家和这个长远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川普呢是这样，他除了在国内政策的听信伊隆马斯克，但是伊隆马斯克省了几千亿美元，他呢马上就憋不住要用几万亿来收买选民，因为川普在国内有政治诉求，在国际上他又不如伊隆马斯克懂怎么去跟各国去交易，关税是个特别失败的政策，所以呢到最后两个人呢被迫分道扬镳。就伊隆马斯克来说，他为美国人民做了事情，但是可惜他就是王安石变法一事无成。
王安石都拿出来说，我都忘了这段历史。
好，曾经发的。
OK， 好，所以你是喜欢他的。OK， 好，行行行，来，我们听听看其他朋友的意见哈，谢谢你。来，你好，你在线上 ，Hello， 喂，
你好，
好，你觉得呢？伊隆马斯克总统的超级好朋友，你觉得呢？
不送了。他去搞太空了，
我听不懂你的意思是什么意思？你喜欢他还是不喜欢他？
不喜欢。
因为为什么不喜欢他？
因为太啰嗦。
他太啰嗦啊！你说讲话
太啰嗦，搞到美国乱七八糟了。
哦 ，OK OK，
谢谢啊。
OK， 好，所以你不是太啰嗦，你就认为他做的这些事情就是搞得乌烟瘴气的，怎么会喜欢这样的人呢？好，行，我们听听看其他朋友的想法。来，你好，你在线上 ，Hello， 喂。喂，喂，喂，
你好，听见吗？
听见了，请讲。
我觉得我是喜欢 Elon Musk 的，但是他的科技人才，他是，应该超越政治的，政治都是肮脏的东西。我看他参与这个政治东西，我就觉得很可惜，很可惜啊！不要被政治污染了。他应该超越这个政治。
哇、well, 这个讲话倒是很容易啊，但是超越政治。Well, 我们美国说句实话哈，政治是众人之事，所有的政策由人民决定啊。你选的总统，他来帮你做决定。但是问题是他现在这个离职了，你看他这130天，你给他什么成绩？
你问什么问题啊？不好意思，这个
没关系。Elon Musk， 你喜欢他还是不喜欢他？
我喜欢他，当然肯定喜欢他。他是我们难得的人才啊，我们地球上的。
哦，地
难得的人才，这是天才，几千年、几百年都遇不到一个。
OK， 好，是这个地球上的人才哇！这个也，我们通常讲的时候都以国为这个范围，结果你讲的是要用全世界来做哇，范围真的很大。好，谢谢你哈、哦，来，我们继续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你在线上，请讲，喂。喂，
我觉得马斯克他是一个技术上的天才，政治上的白痴。
为什么是政治上的白痴？为什么？
他这种人就应该去做回他的工程师啊、不要掺和政治。
OK， 为什么呢？因为
他滚蛋的很好。
他为什么你觉得他是政治上的白痴？因为，
因为他的很多政策太情绪化了，那、他很多的政治，他就是一个理工上的那个天才，他对处理人际关系啊，这种政治关系啊，他非常的不善于，因为你看那个他的那个特斯拉的车在欧洲已经销量一塌糊涂了，多少人的人是憎恶他，他真的不应该去掺和政治，他做好他的本职工作就好了。
OK， 所以那你喜欢他还是不喜欢他？不喜欢他。
我喜欢他的技术上是天才，政治上是笨蛋。
政治上的笨蛋，我其实也让我们学习到，你知道吗？就是人与人之间的这个怎么讲交流哈，是要互相妥协的，不是因为说对你是最聪明的人，你就是讲一句话说滚，你觉得所有人就会听你的话滚，不可能，你知道吗？都会反抗，产生很多的这些怎么讲负面的效果。所以你讲的也有道理哈，这个虽然他是全世界最有钱的人，亿万富翁，但是有些时候人事他一样也搞不定。好，谢谢你哈，来，你好，你在线上啊，请讲。Hello，Hello， 嘿， hey, 你觉得呢？
我呢，当然没有资格去评论。
哎呦，
但是我想提出一点，就一点，你们所有的人都没有注意到，所有的评论家都没有注意到的一点。伊隆马斯克是 Monopoly， 他所有东西都是 Monopoly、
okay.
没有人讲他无法，真的也是变妖怪，没有人敢管他。他做的这些 AI 大数据自动驾驶都要控制我们人类的。
OK， 所以
他全世界他都有那个数据中心，所以他讨厌关税。
OK，
没办法，他是魔鬼。
哎呦，
我们人要被他控制，他是 Monopoly，
okay,
没有人讲，没有，从来没有人讲。我不是讨厌他
，OK，
但是他太厉害了 ，OK，OK，、
okay, okay, 好，谢谢。来 ，Monopoly 的意思就是独占性、垄断性。我怕有人听不懂，我帮你翻译一下，好不好？所以你觉得这种垄断企业，你觉得说太恐怖了？好，行，没关系哈。所有的事情两面看哈。我新闻记者，你今天他有大数据，是不是能够帮助人，帮助我们的人类，也是有的嘛，是不是？但是你的感觉，你觉得你看到他，你觉得恐怖？行，我们听听看其他朋友意见。谢谢你，来，你好，你在线上啊，请讲。 喂，
你好。
嘿，你觉得？
哎呀，我太喜欢马斯克了，
因为
首先他是我们这个星球最聪明的人。
哇，
你看他的企业都是在各种行业都是 number one 的，
嗯，
火箭，
嗯，
你看火箭、飞船，汽车，
嗯，
还有什么？
星链，
哎呀，
网络系统，
航天，对呀、啊，好多好多。现在他还做那个手机的嘛？他说要把苹果给干掉。但是他以前是吹牛，但是我就觉得，别人是真的吹牛，他是真的把牛给吹出来的。
OK， 所以
说你要有那么多人恨他呢，就是他那个利益集团啊，给他们揭露了起来，让他们把那个财富化为水了。让我们那是普罗大众都得到了好处了嘛。
OK，
我希望有更多的马斯克站出来，为美国把那个贪污和浪费都。
Okay.
都杜绝的、
okay.
但美国就再次伟大了、
okay.
好谢谢
好谢谢哎呀我跟你讲世界上没有那么多 Elon Musk OK 就他了吧 OK 你看看你说有多少人从名校毕业但是有他这种聪明才智跟他的这种我说句实话 Elon Musk 我感觉他是有那种偏执狂的人你知道吗就是有一点那种好像有点疯疯的，你知道？我觉得这样哈，当天才可能都跟人家不太一样。念书，我们的总统也是常春藤毕业的，好不好？你看看我们所有内阁成员，哪一个不是好学校毕业的？但是要当天才，我觉得恐怕除了念了好学校以外，还要跟别人来比的话，还要更不一样。好，谢谢你的分享哦。来，我们听听看其他朋友的意见。来，你好，你在线上，请讲。
哎，我是非常非常喜欢马斯克。马斯克我可以这样说他是全美国最爱美国的外国移民为什么、
okay.
他就是讲他把所有的自己一切都贡献给美国你再跟其他一些吃里扒外的人来看别的国家来的拼命讲那个国家怎么好骂美国这些不要脸的人你跟马斯克比比看真的是天渊之别
来来来
如果我们每个移民都像马斯克这样爱美国美国真的是天下无敌谢谢
okay, 来来公众的平台哈不要讲什么太激烈的语言啦好不好不同意别人也不要跟人家讲说哦他可能没有什么羞耻心啊之类的太过了我们尊重不同的意见总有不同的声音嘛我们这是开放的社会嘛对不对我觉得如果人家跟你意见不一样你说哦你就要骂人啊不好啊好不好我们节目就是要有不同的声音啊只有一种声音那个叫数学题那个是北韩好不好谢谢你来我们听听看其他朋友的想法你好你在线上 Hello 喂
Hello
喂
你好
哎讲、
哎、我喜欢这个家伙
你喜欢这个家伙因为
他有本事嘛聪明嘛敢做嘛
嗯
其实呢执行力就好多人呢他有想法
嗯
但是呢他没有他不做就是、
嗯、
对不做其实很多人是有很多点子的你不去做就怕失败、
嗯
但伊隆马斯克有一个他不怕失败就像刚才有一个听众评论说他真的把牛吹上去就说里面有一句话叫 fake it make it right 就是你先有一个假设就是你敢去做你不怕失败你一定会有成功哎、
欸，
我佩服这个家伙
，OK，OK，、okay? okay, 好，你佩服他，很多人都有梦想，梦想其实跟吹牛可以画上等号，但是他是唯一把梦想成真的人，把牛吹成真的。好，行，谢谢你，来这个继续接电话。你好，你在线上，请讲。喂，喂，
哎、
hey, ，
你好，嘿，你
好，广义 ，Hello， 你觉得呢？
那我觉得第一个就是。他现在职权他是我觉得他是一个聪明之举
嗯
现在不管他是之前说几个月然后对现在回来然后职权了然后回归他的生意这是一个聪明的地方
嗯
第二个呢 就是他当初去那个特朗普政府，他出发点我相信是好的，
嗯，
他也需要提高这个整个国家的效率，
对，
因为一分钱不拿，对，这个出发点是对的，
嗯，
但是第三个他是看到，我相信，因为他现在之前是天天跟特朗普以及他团队在一起，他看到了特朗普的疯狂和他的团队的一些无知和疯狂，所以他现在对。他现在也出来，当然就是一个原因，最主要原因是因为他的整个商业帝国可能快要崩塌了。
嗯，
那如果再不过来，整个特斯拉就没办法，包括可能会牵连到他之后的，包括信念啊，
对
啊，包括对 X 啊，包括这对，包括一些媒体啊的那个平台啊，对，都会有一些牵连，因为总是以他这个名义在做的嘛。
他需要对股东负责啊，对不对？
对对对，所以最后他回归本源，然后回到他要回到他梦想起点的地方，要不然他这个时间上也不够啊，他很多那个伟大的理想，为人类的方向，他没办法去完成。
OK， 就是
所以我是我是非常赞成他就是止损然后回来，然后就完成他的商业帝国的。
OK， 好，谢谢。所以这个要人要识时务啊，就是说如果他继续的在政府部门里面消耗他的那些能力的话，这官僚体系啊是另外一个制度啊，不是我们普通人看到的那样啊。所以你认为他现在从这个官僚体系里面出来回来好好的做他的生意，为人类发光发热，你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啊。好，谢谢你啊。来，我接最后一位听众朋友电话好不好。来，你好，你在线上啊，请讲。喂，
哇，我很感谢他。
哎呦，
他进入了这个肮脏的政治啊，想要把肮脏弄好一点。这个你看，以前的政府花钱预算都是乱搞的嘛。
嗯，
这个现在美国的利息的也吓死人了，这个一定要整顿的，这个不可以这样放任的啦。
OK，OK， 所以你认为他尽力了啦 ？OK， 好，不好意思哦，我要进广告了，待会再回来。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我是赵广瑜。我们最后一分钟的时间，我们请线上的来宾黄群燕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来做个总结吧。谢谢群燕。
其实刚刚打电话来的很多听众呢，很多是很喜欢马斯克的，主要也是因为他是一个奇才，更重要的是他是在川普口中的所谓的爱国者，因为他真的没拿钱，把自己的工作放下来，全心为政府服务，然后他也希望透过这短暂的130天能够改变政府。但是我们也知道，这个沉积已久的美国政府不是他一夜之间130天就可以做到的，所以我觉得未来可能大家拭目以待，是政府效力部在未来的这几个月会继续进行。那另外一部分就是他回归本业之后，不管是在 AI、 Tesla、 SpaceX，他会怎么样起死回生，改变所有人对他本业的观感。我想很重要一件事就是他真的是一个非常努力的人，他可以不睡觉不吃饭，永远为他的梦想而奋斗的人。所以我想大家会拭目以待，不管他是怎么样，我觉得他真的是一个奇才，喜欢跟不喜欢他都是一个很特别的人。
是，好，我们今天节目时间已经到了，非常谢谢群燕带来的新闻分析，感谢你咯。
谢谢大家。
好，那么今天节目时间进行到这里，感谢听众朋友们晚上的收听还有您的参与，祝你有一个愉快的周末假期，我们下礼拜空中再会，晚安，拜拜。